我们在古往今来这个历史里头看到太少、啊、绝大多数的祖师大德都学很多，你说莲池大师啊，禅教都通了、啊、辩荣老和尚当年是禅宗大德了，他去参访的时候那学禅了、啊、欧耶大师是天台家的基础，他没有修净土之前他学天台，所以我们今天看他这些注解啊，全是用天台教义来讲的。尤其是欧耶大师注解的《楞严经》，全依天台。印光大师，我们看他的传记，他年轻的时候学儒，啊，辟佛，回谤佛法，啊，到最后也是从教里面才入净土的。所以都是学了很多很多啊，夜夜比较啊啊，我一面修学一面呢比较啊，真正明了了，能够把过去所修的能舍掉，取更殊胜的法门，这是有智慧啊。所以它不是坚固的执着。如果这些大德们通通坚固执着，它怎么会变成净土宗的祖师？那不可能的事情嘛！啊，永明延寿是禅宗大德，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舍弃禅宗。专修净土，成为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这一个抉择就是告诉我们，念佛超过修禅。所以我们要不晓得这个到底哪个法门最殊胜，看看这个历代祖师的传记，也能得一点消息，啊，也能得一点消息。第五，心肠柔软，也就是讲慈悲，啊，处事待人接物啊。和颜悦色啊，心地慈悲啊，纵然你不跟他学啊，甚至于你不赞成他所学的他所教的啊，乃至于你毁谤他侮辱他，他也不会生气，他也不会怪你啊，他能够原谅你。这个显示出他的修养啊，对于这一些刚强难化的众生，他不在意的，啊，不会跟你计较的啊。如果说这某个人是大德啊，就是修大修行人、大善之时啊，说一两句话不好听呢，他面孔就放下来，就记恨在心呢。这个我们就晓得他不是真正的善知识啊，真正善知识啊，决定不可能有这种态度啊。那么这些地方呢，我们要认真的 去学习。第六啊，遭苦能忍。在修行过程当中，障碍决定不能避免啊！诸佛如来、菩萨、罗汉、祖师修行都没有一帆风顺的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啊，当年是实现的6年苦行啊，最苦的时候一天是一麻一磨啊，他能够忍受得了。啊，在油化这个阶段当中，教化众生，啊，遭遇提婆大多、阿舍世王，啊，僧团里面有6群比丘。啊，不守规矩，天天闹事，啊，这些都要能够忍受。啊，第七，慈悲深厚。这一条是讲他的内心，前面第5条啊，心肠柔和，表现在外面，表里一如啊，有深厚的慈悲心。第8呢，身心平等，啊，一切法平等，所以他能够忍辱，啊，他能够柔和，啊。第9啊，是爱要大乘，啊，自己虽然专修一个法门，但是对于其他一切大乘法，没有不赞叹的，正如同本经里面的43位善知识，啊，自己谦虚赞叹别人。啊，绝对没有说自己夸耀自己的法门，而贬义其他的法门，这个我们在菩萨行里面没有见到过啊，尤其菩萨戒里面，特别是瑜伽菩萨戒，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这个菩萨戒，第1条戒就是自赞回他啊，他把这个自己啊赞叹自己回谤别人的列在菩萨第1条中间，这个罪过很深瑜伽论里头讲得很清楚，如果自赞而不毁他，或者毁他了没有自赞，这个罪要轻一点啊，既自赞又毁他了，这是最重的一条戒啊。所以这个瑜伽菩萨戒本呢列在第1条中间啊。那么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这个自赞毁他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 都是自以为是，别的都不行啊，都有这种态度啊，这个错了啊。我们一定呢要依法不依人啊，法是经典，我们修行是以经典为依据。佛在《维摩经》《大智度论》上都跟我们讲的是依法，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第二个是依了依不依不了依，第三个是依意不依语，依意不依语啊，一切争论呢就没有了啊，不会再有争论啊。你比如一部经啊，这是梵文经典，往往在中国有好几次的翻译，每一位法师翻译的文字当然不同啊，但是意思呢都差不多。如果我们执着文字，大家都会争论啊，你这句翻的不对啊，他那句原文不合，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佛给我们讲，这无关紧要，只要意思对了都可以啊，去排除后世这些争论。第四条讲依知不依识，这是理智，事事感情。我们学佛对三宝啊，对佛法僧啊，对老师啊，我们所亲近的善知识是我们老师啊，在佛门里面称之为和尚啊，和尚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就是老师，直接教导我的老师啊，印度法成和尚啊，对我们的同参道友都要理智，不能用感情啊，感情是迷啊。啊，理智是觉，觉而不迷啊。我们学佛所求的是自信觉，这一点总得要明了啊。但凡是用感情的，他决定是迷而不觉，愈学愈迷，他感情用事吗啊，拜了一个师父，这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啊，这个人呢一生不会开悟的。为什么呢？迷情太重了，他不可能开悟啊。善财童子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哪个是他师父啊？通通都是，没有一个不是啊。他没有执着，这个是我师父，那个不是，没有这种执着，而且对这个真是第一流的善知识啊，第一等的好老师。你看他离开的时候念得离慈，他跟他的时候亲近他，心地清净的，没有染污啊啊，念得是感恩的，接受他的教化，感谢他，里头决定没有感情，立慈就是没有感情啊，纯粹是理智啊。换一句话，就决定不迷啊。这是我们要学习啊。《华严》里面实在讲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啊，字字句句都是非常好的教学啊，这对于一切大乘法我们凭真心看待，一切修学大乘的人我们也是凭真心来看待啊。最后一条呢，求佛智慧是目的，我学佛求的是什么？求无上正等正觉，我是求这个。而我们念佛的同修呢，虽然我们不是把这个摆作我们第一目标，实在讲还是第一目标啊。我们今天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为了求无上正等正觉啊。由此可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真正求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一般的经论上讲啊，初发心的十种样子啊，心一发了，人就变样子了啊！是我心发了，发了还跟平常一样，一丝毫没有改变。这个发心呢，是口皮上的发心，不管用啊，不是里面真正发心啊。里面要真正发心啊，外头样子决定就有改变。就会也不相同所以这个发心呢，实相啊，这十种样子我们要知道，常常拿这个来检点，看看自己到底是真发心啊，有没有真正发心啊。诸佛菩萨初发心都通通都是这个样子你像善财他发心之后啊，可以说他这个十条通通做到了啊。没有求得无上菩提之前，他绝不肯休息啊，辛辛苦苦啊到外面参学，不肯休息，进进不退呀！啊，他不退转呐，不堕落啊，不怀疑啊，进进之相啊。那么底下这一段呢，就举了一个例子，是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这个就是说明如来从初发心一直到他修行成佛，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啊，不是一时的，生生世世无量界中啊，他这个舍身受身啊，没有法子计算的，就是不可说不可说是数字啊，在印度数字就是最大的一个数字啊。讲他生命，生命尚且能舍，何况身外之物呢？能够舍身，舍身做什么？为佛法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 三种布施里面法布施为最，我们前面读过啊，所以此地啊与这个法布施啊，法布施特别是传法，唯有传法了，佛法才能常住在世间，永久不灭。啊，我们晓得这个世间一切的物质都是会毁灭的，年代久了决定会毁灭的。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古人呢，怕这些东西失传了。啊，这经典宝藏失传了。怎么办呢？刻在那个山上大石头上，希望它能够保持长久。刻在石头上面能够流传几千年，不还不至于被这个毁灭。所以现在大陆上啊，又发现了不少石经刻在这个石头上，啊，就藏住名山的，刻成这个石头的碑呀，啊，把山挖洞，啊，藏在里面，啊，希望能够永远传给后世。啊，这是从前不得已的一个做法了。现在我们晓得了，不需要这么笨的做法。啊，这个做法虽然你藏在那个地方，啊，年久啊不会磨灭掉，但是没人看到啊。真正能看到的有没有几个人呢？不能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现代印刷术发达。啊，我们也不必啊学佛啊，学剥皮为纸，现在纸很便宜啊，也不必啊细骨为笔，刺血为墨啊，书写经典啊，这个是讲说流传经典呢，是一切布施里面第一布施，一切供养里面第一供养。现在就是讲印经流通，啊，我是前天呢才晓得，啊，我问了问我们这边同仁，我说《无量寿经》的注解，净土五经都本，原来他们告诉我七月底可以出版。我的非常欢喜，一直到现在出不来。这个里头负责的同学们告诉我，上一次我出国的时候啊，发心参加校对的48个人，我一出国之后啊，听说这些人退了心，现在又没有人校对啊，所以说时间就拖长。所以我在此地再提醒同学们，你们如果有时间呢，抽一点时间，这替谁做事啊？替阿弥陀佛做事啊！如果今天总统请你办一件事情，你得很欢喜，哎呀，我很光荣，替总统办事情啊，这替阿弥陀佛了，总统比不上啊。不能看清啊，你替阿弥陀佛办事情，设方诸佛护念啊，龙天善神拥护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阿弥陀佛做事情，为设方一切诸佛做事情啊，因为这个法宝是设方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法宝啊。 第一法门呢、为利益一切众生呢，我们在这做工作啊，所以说这个工作是无比的殊胜。你要真正体会到、认识到啊，我即使是有工作，我一个月也得请两天假，我要来办这个事情，来修这个无比殊胜的功德。那么大家退心不来了，说实在话，这是对于这个工作没认识没有认识清楚啊。如果要认识清楚了，大家抢着干的哪有肯把这个机会啊放弃的，这不可能的事情我认识，所以你看我都拼命在做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拼命在做，我们这里的确有感应我们同修上半年告诉我，像这个书编成之后，希望在两年之内呀、编一套净土丛书就是把这个净土古经一论、古经的注解统统印出来使修净土、弘扬净土有一部完善的典籍可以依靠。那么我们无量寿经古今的注解，我们费了很多的时间去搜集，至少当中一样王根新的无量寿经中论，我们只听说这个名字，没有见到过这部书因为王根新是清朝末年时候人他是同治年间的人，距离我们现在很近因此他这个书出来之后，我们晓得流通量一定很少，没有收在大藏经里头所以要找就相当不容易尤其是大陆上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经书统统烧干净了，到哪里去找前天黄念祖老居士从北京辗转的把这个书的影印本寄来了，你说真正不可思议我们所缺少这个本子齐全了，无量寿经古今的注解我们一样都不缺这个本子在台湾没有人见过这个感应不可思议我一收到了马上请我们同修去引印十本，怕丢掉嘛，十本丢掉以后好还有吗这个工作我们继续一定要做就是把这个净土五经一论古今大德的著述我们统统把它收集起来印出来提供这个修学弘扬的同学们做参考做依靠。所以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特别着重在法布施，我们今天传播佛法不像佛菩萨那么辛苦他那是真苦剥皮细骨这个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我们今天讲出钱出力让大家的时候一个星期来做一两个钟点掉队，如果说这个都怕苦都不肯来了，在念这个书念这个经应当要流汗 跟佛菩萨怎么比法嘛？不能比了。所以我在此地啊，再次地提醒大家，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你遇到了，是你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你才遇得到这个机会呀。别人有很多人想参加我们这里教队的工作，没有机会呀，他不知道啊。我们也不宣传呐，没这个机会呀。书写经典呢，即如须弥为众法故，不顾不惜生命。为了流传经典，为了弘法利生呢，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每一尊佛初学的时候都是如此。所以学佛从这学起。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决心呢，能够为法牺牲，是何况广为尘移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那是身外之物，更容易舍弃的。生命都不顾了，还要顾及别的呢？所以这是难行苦行。乃至树下称大菩提。那么这一段讲的是八相成道啊，八相成道啊，都是如来果地上殊胜的德用。那么这一段开头举正道，最后呢说入般涅盘，这个当中呢就省略掉了，说了一头一尾呀，就是意思就显示八相成道啊。是种种神通，其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出种种众会。神通是他的器用，通啊是通达的意思，神呢是神奇莫测，佛样样明了，事事他都没有障碍，这个变化呢是讲他的能力，我们现在讲说多才多艺呀，种种佛身呢，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样的身，种种众会呀，使与大众在一起聚会，佛以平等心，所以世间众生多，种族不同，他什么样的集聚这个集会呀，他都参加，都能够在一切聚会当中利益一切众生。底下呢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或出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这是跟菩萨们聚会，或出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这是二乘，跟二乘人聚会，或出转轮圣王孝王眷属众会道场，这是王族，我们世间的贵族跟他们聚会， 或出刹利及佛罗门长者居士众会到场。刹利刹帝利这是印度属于王族的贵族，佛罗门是属于这个修行人。长者居士在社会上都是有财富、有地位、有学问的这些人，跟他们在一起聚会。乃至或除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这是除鬼神的聚会。与鬼神呢在一起聚会，众会道长，诸于如是种种众会人。换一句话说，这九法界里面众生之类我都能跟他们聚会。以种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他们聚会之处。随机来教导他们。以圆满音，这个圆满音就是常说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获得解。佛说法的音声各类的众生听到都是说自己的语言，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而没有障碍。如大雷震，这一句是形容词人在昏沉的时候，一个大雷会把人惊醒过来这就是众生呢在这个六道轮回迷惑颠倒佛的法一说法了，他们都惊醒过来了就像雷震一样的我们今天同学确实也是不少一向迷惑颠倒，接触佛法之后这才真正觉悟了随其要欲成熟众生，随着众生的程度，随着众生的爱好，给他说种种法门，帮助他提升他的境界根器最下的佛跟他讲人天法避免他堕三恶道根现在利一点的劝他了要超越三界，不要留念的生死轮回更利一点呢给他说六度万恨自行化他了一定要成无上菩提所以众生呢根性有三等佛说法有三等乃至视线呢若于涅槃那么这是佛一切这个教学度众生的根基都尽了应该得度的通通都得度不能得度的也通通种了善根这是佛觉得他这一个时期他的事情做圆满没有再注视的必要这才视线入般涅槃入般涅槃也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什么呢如果佛要不灭我们看佛都是妖怪他老不死这个事我们做不到他能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他给我们讲那些我们学不成的所以佛呢事先跟我们一样他一走了对我们很大的一个警觉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依靠他现在不在世了好在他的教训还在使我们更努力更精进更感觉到有警觉性所以佛入般涅槃呢还是为了利益众生 如是一切无界随修，这个一切就是说佛从初发心到成佛正果度众生乃至入涅槃，这个经过啊，我们通通都要随学啊。如今世尊毗卢遮那了，就好像现在我们的本师啊，世尊是我们的本师，毗卢遮那如来。啊，就像他一样，啊，我们要学他。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尘中一切如来，一界如是，于念念中魔界随修。啊，这就是先举本师毗卢遮那佛了，做一个榜样。像本师一样，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啊，就是一切佛刹所有尘中啊，一切如来啊，这就是像《华严经·出现品》里面所说的啊，说佛子应知自性，念念常有佛尘真觉。何以故？诸佛如来不离此心，成真觉故。自心即而，一切众生心亦然。所以我们不仅要有本师，要效法本师，拿本师做一个榜样。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于念念之中啊，都要向他学习。是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疲厌。啊，那么这是总结。啊，这个随学的大愿呢，无有止境的啊。我们今天。